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感谢神，也感谢教会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的确是一个奥秘的神。今天这首诗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非常之好听啊，非常之好听。引用这个保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话语啊，说神对爱他的人所赐给你的丰富是很大的啊，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想啊，神不但是对爱他的人所赐量是这样子的恩典啊，神对那还没有爱他的人，他就要吃他这样子的恩典。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样子一个人，就是我还没有爱神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丰盛的恩典。我感觉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爱神啊。我不知很多事情不知道，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可是我发现有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所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不知道的东西却越来越多啊！所以常常感觉啊，现在想多了解一点东西，可是时间就很紧迫了啊，时间就很紧迫了。这个神是一个奥秘啊！我从来没有想到啊，我有一天会接受基督耶稣的信仰。我更没有想到我会到美国来啊，也没有想到最后我要搬到加州啊，也没有会想到我会到山谷，更没有想到我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当我们安静心静下心来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恩典的确时时常常与我们同在啊，神是一个奥秘的神啊！啊，神是一个奥秘的神啊！在以赛亚书里边，先知以赛亚就告诉我们了，说是他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先知告诉我们了，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诗人大卫在他的诗里边也讲啊，说是耶和华本为大，当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智慧无法测度，他的广大是无法测度啊，无法测度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最聪明的人是所罗门，对不对？我们认为所罗门的智慧是我们是很难赶上啊，没有办法赶上所罗门的智慧。这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讲了，说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的大我们不能参透，神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神的计划我们不能够参透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呢，传达神的信息。当使徒保罗在思想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选民拣选奇妙的经历的时候啊。想到以色列的过去，想到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想到以色列的将来，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后面有两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是何其难寻啊！换句话讲，我们实在是知道的很少啊，知道的很少啊。当我们如果你发现你知道的很多的时候啊，可能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个苏格拉底很出名嘛，大家晓得。现在你要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啊，我讲他讲这个话不是好像只是谦虚啊，可能真是一个状况，你知道吗？你如果现在你在追求一个什么东西，你到了最后你发现你知道实在是很少啊。我们读书读到好多年好多年的书啊，到了最后发现知道的只有那么一点点啊，这个。而且以后当新的事情发现的时候，发现以前知道的东西实际上是不知道的。我们人是非常有限啊，非常有限。可信的是什么样子呢？是我们相信这位奥秘的神，他也是一位向人启示他奥秘的神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讲到神的奥秘是无法解读的时候，没法子知道的时候来讲，借着神的灵，圣灵，我们借着神的灵就能够知道啊，就能够知道。我们知道的，人知道的，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才能知道。他启示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能知道什么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啊，启示给我们的。神用许多方法启示啊，神借自然向我们启示啊。世人讲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神借着自然向我们启示啊，向我们启示啊。前不久以前呢，我的这个小外孙女呢，我有机会跟她谈天了。我问她，我说你这个在学校学的学东西啊，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啊？她说 reasoning 啊，我说太好 reasoning。 我说那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啊。我说你看见了那个天上这么多的鸟，这个鸟啊，各种鸟，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动作，啊，我你看这个池塘里面的鱼啊，这么多啊，各种颜色，各种花纹，各种动作啊。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了？他当然不知道，是吧？不知道。我刚讲这是奥秘啊，这是奥秘，这神给我们一种启示啊。我觉得这个神啊，神给我们启示也要看我们怎么的领会，对不对？要怎么的领会？我觉得这个神啊，好像不是一个科学家，不只是一个科学家，他可能是个艺术家，也可能是诗人，他具有一切的智慧都在他脑筋里面藏着，是不是啊？很多东西你仔细探索，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啊，有许多你想象不到的奇妙在这个当中啊。所以神借着自然向我们启示，也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对不对？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约翰福音里面讲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注意啊，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啊。所以神向我们启示，神启示他的奥秘。所以我们呀，无论读书的时候，无论观察自然的时候，无论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要虚心的学习领受神的启示。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保罗从神那儿领受的神的奥秘。他自己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啊，我今天要把神跟我的启示，我要告诉你们神的奥秘。保罗从神那儿领受的奥秘，他要告诉以色列的信徒。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话语。这里讲说是，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第三节啊， 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颂赞，称颂赞美神。为什么呢？下面就讲了，下面就讲了，因为他在基督里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在中文有个叫赐，他曾赐，就是已经赐给我们的啊，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等会儿我还要阐明，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天上，什么叫属灵的福气啊？这里讲啊，说要赐给我们，赐赏赐给我们的，不是你努力得来的，神赏赐给我们的天上的各种属灵的福气啊，真了不起啊！啊，我们有时候人家跟我们小小一点恩惠就很好了，是不是？这里讲啊，神在创世的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旨意，他要赐给我们各种属灵的、天上的、地上的各种福气。神是一个赐福的神啊。我们说神有恩典、有慈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么一个人，他是那么一个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赐下恩典。他享受福气，他也赐人福气。啊，下面讲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注意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世界还没有以前，那更不要讲我们了啊！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早就预好、预备好的。早就，然后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啊，赐给我们的，所以又因爱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旨意所写的，既定我们在基督里得神儿子的名分。第一个，我们得着，我们蒙拣选，我们蒙拣选，然后我们什么？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啊，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换句话讲，神赐给我们这些是让我们能够颂赞领受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换句话讲啊，神要赐给我们的这各种的福气啊，就是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他的旨意就是这样子按讲的。那下面继续讲，你看啊，他说啊，这个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种种足足赏赐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是借什么呢？是借他的拣选，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能够享受属天的福气。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他的美意啊，知道他的美意。下面第十节讲了，说要按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前面是讲到神已经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做了的啊。然后呢，这里第十节讲呢，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目的是要在有一天时间满足的时候，要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同归于一啊，当我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神的这个神为大，其大无法测度啊，无法测度啊！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我们这个一个小小的国家不容易归于一啊！你看美国现在这个政党的争执啊，争执啊，不但政党之间的争执啊，这个政党以内也争执啊，小团子那边也争执啊，吵个不休啊。现在你要看这个 TV 一看的时候啊，全是在争斗，全在争闹。 要同归于一很难了，永远看不见，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完全同归于一的。国家如此，社团呢，社团也看不见同归于一啊。社团如此啊，家庭呢，家庭分子有时候复杂，有祖父母、父母亲啊，妻子儿女，有的人就是夫妻两人，夫妻两人就完全同归于一了吗？难啊，这个同归于一是何等之难啊。可这里告诉我们了，到时期满足的时候，到时期满足的时候，神的安排什么呢？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哇，这个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大的计划。无论你在做工在哪里，永远看不见有这么一个计划。时期满足的时候，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同归于一。当我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可这个思想啊，很这个在我的脑筋里边呢，立刻站在一个很重要一个地位。怎么样一个同归于一啊？我天天看见的都不是同归于一啊，争斗、烦扰、混乱、腐败，怎么能够同归于一啊？啊！天上地上，这个天上地上是个形容词啊，天上地下就是一切的意思。我们要注意，我们等会儿可能还要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形容，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所以我今天我就想到，我要很快的用一些点来大家讲明的在哪里，就是这个同归于一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第二，这个同归于一是怎样安排的？第三，这同归于一到底有什么果效？啊，我要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从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呢来提一下。我刚才已经讲到一点了，就同归于一，同盟拣选，同得儿子的名分，同得救赎。那我们在这儿的人呢，在这一点上都是同归于一啊。已经发生了的，已经发生了的，同盟拣选，同被称为神的儿子，同得救赎，在基督耶稣里归于一，是啊，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这已经发生了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叫我们能够这么做，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认识这位神的恩典啊，认识这位神丰盛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呢是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注意啊，这几节经文当中啊，有许多次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有许多地方说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你注意看啊，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同归于一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人没有站在基督耶稣里，你的思想不在基督耶稣里，你的行为不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同归于一的旨意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边所赐，为基督耶稣里边所赐下给我们的是恩典啊，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啊，不能够做一个思想神的恩典，做一个享受神的恩典，回报神的恩典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保罗我后来发现很奇怪，保罗在十三封书信当中啊，每一封信的祝福都是听到恩惠平安。你查保，你读保罗十三封书信了，每一个开头都是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神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一直 repeat， 每一封信 repeat。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套，一个好像一个套词啊，一个套词，不是， 这是保罗从心里边的祝福，从心里边的领受，愿神的恩惠平安在领导众人。我想我们当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就自然有一种平安了，一种平安。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到了教会来了？当然一方面是基督徒有个义务，对不对啊？你责任啊，要来敬拜啊。可另外就是他有一个吸引，这个教会有个吸引力啊。这吸引力在哪里？就是你在教会的时候啊，你听听这个祷告，你听听这个诗歌啊，听听神的话语啊，这个人的心他就沉淀安静下来。恩典，神的恩典，平安和祝福。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彰显荣耀。在前面有很多地方啊，这个有好多地方提到这个彰显荣耀。第六节啊，第六节，这个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啊。然后你看十二节这儿讲，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着称赞啊。你看第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必数，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就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承受福气。我们承受的目的，承受福气以后，是要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换句话讲，神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能够从心里边对神发出赞美，发出称赞。神的目的不是说神就喜欢我们称赞他，不错，神愿意看见人称赞他。为什么道理呢？神看见人称赞，就知道神知道了领受他的恩惠。换句话讲，他的恩惠被人所领受，你才能够赞美他。赞美他的心里高兴，高兴在哪里？就是你的恩惠是你经历了神的恩惠，你享受了神的福气。神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呢喜欢赞美赞美赞美，这个神不是这样子啊，神是这样。这个赞美是因为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领受了的恩典以后，神心里高兴啊，神心里高兴。然后这个22节23节这儿怎么讲啊？说是啊，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边，他有讲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一，使他啊，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怎么安排的呢？他怎么能够安排啊？他愿意大家在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对不对？怎么安排的呢？第一个，他要基督耶稣做万有之首，换句话讲啊，要有合一，是在怎么能够才合一呢？要在一个统治之下，一个王之下，一个政权之下，你才能够合而为一啊。所以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你如果万有都不服从，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头，没有一个王的时候，你怎么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就是要耶稣基督做王。第一件事情呢，他的安排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啊，让基督耶稣成为万有之首。这是一个安排，这是同归意义啊啊，同归意义啊。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而且怎么样子做万有之首呢？啊，这奇妙啊！就是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教会在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的计划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为"字啊，可能翻译上有点点的困难啊，一点点的困难。 如果你看这个 Peterson 的这个翻译啊 ，Peterson 写这个 message 这个说，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他的这个意思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是神统治万有的中心，神要让基督耶稣做王，做王是统领教会。而教会不是这个万有的边缘，不是万有当中一部分，是万有的中心。教会不是社会的边缘，教会是社会的中心。我感觉这里说，换句话讲，如果这个字不用维持，我们说是他的脚下，是他借教会做万有之首。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一点了。他是借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不是礼拜天我们来敬拜一下、颂赞一下、唱唱诗歌就是了。神要借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重要啊。教会实在也是很重要啊，这个在以弗所书这里先讲啊，他讲说是啊，他要时期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他怎么讲呢？怎么做法呢？现在我们讲的是他讲这个二十三章啊，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啊，怎么样子的天上地下的都同归于一呢？这个在以弗所书二章啊，这个六七节，你看啊。这里讲啊，说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叫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主圣灵会显明给后代的世人看。这里我就想到啊，我们常常有点困难在哪里，就是第一个，时间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将来，是现在。另外一个，天上地下，天上地下是什么？指什么东西？是指空间？是指物质的空间？还是一种描写的生活的境界？到底是指什么？啊，这里讲啊，说是他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啊，受了洗以后啊，受了耶稣以后啊，是不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没有一同复活？我们现在有没有跟耶稣基督一同在神的荣耀里啊？一同复活，一同复活以后还在讲啊，而且是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坐在 Trinity 的教会里头，你有没有感觉你坐在天上啊？所以这个天上啊，这个天上跟地上的意思，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物质的一个空间啊。这是形容一种合一的一个整体，天上地下都成为一体，天上地下都成为一体。我们现在在地上，也是在天上。因为这个讲啊，讲得很清楚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死，借着他的复活，我们也经历这个死，然后也得着他的复活。所以我们是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且这儿还讲啊，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惠啊，并且跟后来的世代看，所以这个不，这是指现在，也是写个后，也是指后来，是不是？ 也是指后来。另外还有这个时间也是啊，时间我们看一点的时间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24-25啊，当这个使徒约翰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说啊，讲指现在的信徒啊，现在的信徒，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啊，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注意啊，这是使徒约翰讲的啊，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入生了。如什么生呢？如永生。所以我们如果信仰是真实的时候啊，我们在受洗以后接受了基督耶稣的信仰，我们就已经是处死入生了，你就活在神的新的生命里，我们叫做新生，叫做重生，叫做新生，叫做新人。新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复活生命的一个人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你看看他的还讲啊，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是使徒约翰讲的啊，时候将到，是将来，我们讲的时候，刚才一样的这个时候啊，说时候我们在要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指将来，对不对啊？主要是指将来，可是也包括现在啊，他的将来包括现在，他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使徒约翰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复活了，现在就是了。啊，同归于一啊，所以这个天啊，不是物质上的空间，不单是指物质上的空间，也可能是指我们意识上面的一种啊，一种特别的境界。啊，一种境界，一种啊，一种美景啊，一种想象里边的、啊，另一种啊，好像天堂的境界。当你们想到天堂的时候，是想到什么？啊，你做一个这个 missile mark 这个 rocket 就上天上去，到天堂去不去啊？要花很多钱啊，是吧？花很多钱去有什么意思啊？去看一看。你愿不愿意住在天上啊？啊，这个天上跟地上，有时候啊，这个天上不完全是指这个物质上的空间，是用来形容一种啊，一种生存里边的一种境界啊，一种境界。这个让我想到这个中国人很奇怪，这文字描写很有意思啊，文字描写很有意思。天上人间啊，在天上啊，天上地上，这个圣经里面讲没有讲天上人间，圣经里面讲天上地上，对不对？天上地上，中国的这个文人也讲天上人间，是吧？中国就这个慈王，这个李后主慈王，这个李后主这个写李后主讲中国的词的时候，李后主是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李后主据说最后一首词叫做《浪淘》，有一首《浪淘沙》是他最后写的，是这个李后主最后留下的遗言啊。他有两句话，他讲什么？他说啊，这个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大家记得这句话啊，这个很稍微长一点，我不要去念这个事。那、啊、最后讲到，落水流花春去天上，如果这个词是李后主最后的词的时候，啊，这句话就是他最后一句话。流水落花春去什么意思啊？世界成为过去，世界如流水，水流掉了，落花，世界很美丽，像花，可是已经落了，已经没有了。春去，春天是美丽的，可现在到了秋天了，进入冬天了，春天没有了，落水流花春去，按照圣经就是世界已经过去了。 最后讲天上，天上人间什么意思啊？天上人间就是形容进入一个另外的一个状况，就是进入一个不知道的一个状况。他是讲什么？他是讲死亡，就是这些我完了，我的这个荣耀的过去已经完了，我快死掉了。这是这个李后主讲啊，他不讲我就死了，那为什么讲天上人间？他用天上人间来描写他世上这个生命结束以后要进入的那个状况。可是他不了解啊，他可能这个中国人思想还有很多啊，我不讲很多。他不了解，其实从我们信基督徒的信仰来看呢，这我们的信仰是人生在世上肉体的生命死亡的时候，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啊。我们的生命是在受洗归入基督的耶稣的时候，那个新生命就开始了，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开始啊。那不是天上人间，那是进入人间的天上。你注意看啊，他这个圣经里面当然不怎么描写，中国人也没怎么描写，中国人没这种想法，没有想法，只想到天上人间，没有想到人间的天上。人间的天上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把天上的这个生活带入人间，带入人间。启示录21章21章。所以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说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你注意看这个启示录，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是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个美丽的永恒的生命的那一个美好的景地。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实在是我们觉得这个神的话语啊，实在是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这个是同归于一啊，可是同归于一，怎么同归于一法呢？刚才讲他要借助教会啊，借助教会，如何的用教会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今天不讲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讲的很多。我想我们平常啊，可能听这个信息听得很多，就是讲到教会的组织、教会的运作啊，等等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我现在要 touch 一点，最后一点的就是同归于一的效果是什么？同归于效果，我们有一段就是经文，我现在先跟大家看几次在哪边，就是在第二章第13节到第18节，我很快念给大家听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到第18节，这里讲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撤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条规。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传和平的福音，这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讲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换句话讲啊，神你所谓真正合一的果效就是什么呢？就是合一、和平、平安、和睦，跟神相亲，神与人之间的墙拆掉了，神与人与人之间的墙拆掉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和平的、和睦的、安详的一个和平安宁的一个景象啊，一个景象。 这段话大家要慢慢的多思想啊。这圣经里边呢，在马太福音里边也告诉我们呢，说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被称为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啊，登山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被称为神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呢，说主耶和华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安息、安稳、安静、安静。有时候我们要安静在神里面，要祷告，祷告有时候你不讲话都没关系，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你面前，你不要只讲话，你是听听安静的时候可听听神的声音嘛？啊，你就跪在那里，坐在那里，啊，听听神的声音。要归回安息啊！我们礼拜天呢，其实就应该归回安息。礼拜天要给人一个安宁、安息、和平、和睦的一个印象啊。现在有时候好像啊，我们特别有些工在教会工作的人呢，常常礼拜天好像变得是一天最忙的一天啊。这里告诉啊，但是呢，这个意思我们有领受啊，领受。个忙中可不可以享受安息了？啊，这个忙中享受安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历啊！啊，很忙的时候啊，心里有属神的平安啊，是安息啊，歇了我们地上的劳苦，让我们安息在神的怀抱里头。在中国有一个很妙的人呐、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老子啊。这个老子有几句话很有意思，我念给大家听，很有意思。这个老子在《道德经》里边讲啊，就是天得一，注意啊，天得一以亲。天如果是掌握着这个属灵的一得一的真理的时候，天就变得很清朗了。地得宜以宁，地这个 earth 能够知道何无何以的真理的时候啊，就能够得到安宁了。得宜以宁，安宁的宁。神得宜以宁，神真正的是那个真正的神的时候啊，他就会什么？会以宁，就是很灵验，就是 spirit 这个灵验啊，就。真道理真神可以给我们这个领进啊，假神不行啊，是不是、啊、然后讲啊，这个古得已以淫，这个三古能够了解这个得已的意思的时候啊，他就能够什么，能够满淫。换句话讲，得已是什么意思？就是谦卑低下啊，谦卑低下的意思，这个古就能够水就会流在这边去啊。另外还有两句话很有意思，最后两句话说：万物得宜以生，一切生物万物能够了解得宜归于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啊，就能够得到生命啊，就能够得到生命。最后一句话讲说：王侯得宜以为天下真，做君王的能够明白这个和宜、和睦、和平、和宜的真理的时候啊，而为天下真，天下就太平啊，天下太平，和宜啊，归一，在神里边归一，我们不能够归一啊，不是，所以这个归于义的景象是一个人间天上的景象啊，是人间天上的景象，而教会就是这种合于天上景象的一个指标啊。教会是这种合无合于归于义的一个指标啊，一个指标。神要接着教会成就他的荣美。啊，成就他的荣美。所以归于义是什么意思啊？同归于义啊，同归于义就是要在那位独一的真神的名下， 在那位独一的死而复活的神的独生子的生命里边，在那条独一的神所预备的成圣的道路上奔走。这是以前发生的，是将来会发生的，也是现在成就的。我们不是待在这个地上等到将来升天以后啊，去享受，享受什么呢？啊，天上可能找不到现在的美食啊，这个加州有很多美食啊，加州的风景是不错，对不对？你海岸开开，你看看啊，这个啊，现在这个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里面有一句话说是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庶民行走，行动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迷。有一条圣路，有一条大道，有一条合一的大道，只有一条，人在这个大道上行走的时候不至于失迷，而只有一条。我们要寻找这条道路，然后寻找到这条道路以后，要行走在这条道路之上。这个保罗这个很有爱心啊。保罗是唯恐虽然有这条这个圣经福音的奥秘的真理啊，他害怕这些以弗所为的信徒不知道，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四章、六章里边呢，有许多勉励的话，勉励他们要这个，比如讲勉励他们要爱惜光阴，勉励他们要更新变化。勉励他们要做一个新人，很多勉励的话，为什么道理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这条圣路，认识神的真道，认识这位真神，能够在真神下面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教会的责任很重要啊！这个我想到一点。我个人的经历啊，这个许多年前到加州来以前啊，我和妹曾经到加拿大东部一个半岛去度假。这个半岛叫 Gaspé，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叫 Gaspé 啊 ，Gaspé 在这个魁北啊，魁北那个河上去，还是开车上去啊？就是一个半岛，像的，这半岛给我非常良好的印象。为什么这么觉得？这半岛上，我不感觉山特别青，也不感觉的这个水特别绿，也不感觉房子特别高，啊，也不感觉的住宅特别华丽，可是。有一种的风味啊，有一种文化的风味啊，是我没有在世界任何其他的国家领受到的。它有许多的村落，村落里边有许多小店，在咖啡室啊，这个老板他可能是个艺术家，你可能进去喝喝咖啡，可能见不到人，你可能看见他画的画就挂在这里头，他说不定门前挂一个牌子，对不起，我钓鱼去了。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乡村啊，可是其中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一个教会，至少一个教会，而教会都是在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当我们有一天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去的时候，这个礼拜天我们就去看参加这个教会，结果去的时间稍微早一点啊，我就发现我走在教会门前的时候，一看那全面全是。村庄的这个住家，然后你就看见这些人呢、啊，四面八方开这个汽车来到教会。我有两个 surprise， 一个惊讶。第一个，我以为这个乡村小处啊，那个教会不会有人来的，你知道吗？不会有什么人来的，就发现这个人越来越多，而且四面八方从他家里马上开车就来了啊，开车来了。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啊。那个地方 这个信义宗教信仰的文化的气氛特别浓了，特别浓了。你就发现说教会是社会的中心啊，我们只是唱唱讲讲而已，你看不见这个教会是社会的中心。我真正感觉到教会是这个社会的中心的时候，是在加斯贝那个地方。所以旅行的时候，我照了许多教会的照片啊，许多各个教会，而这个教会的照片呢，往往就是那里边最美丽的一个建筑物。那你们可以想象啊，当然还有好多，你可以在那里吃到直接从巴黎运来的这个 cookie 啊 ，cookie， 那都在小店里头啊，都在小店里头啊，你在那走，好像啊，你有一种啊，另一种平安、喜乐、安详啊，自然与你失去了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失去了天地的观念，好像都在神在他的时间空间的范围里头，让一切都合而为一。而最突出的就是中间的教会，中间的教会。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最后这儿讲话说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其实稍微翻译我可以那么讲啊，你如果看 NIV 的翻译的时候，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教会应该彰显的为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在教会里头教会应该活出那位丰满的神的丰满。那是以前神的旨意，也是将来的美景，也是我们现在存留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努力的目标。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看见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深奥，何等的丰满了。真是求主让你的美旨能够在我们个人身上实现，能够在教会里面实现，能够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实现，然后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能够让整个世界看见在你合而为一的这种和平和祥安闲公益的环境当中啊，能够享受，永远的享受主你的同在。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保守各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